大家好，欢迎来到东京热点，我是南华研究院的周静。那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美联储是否会在今年年内加息。那我们主要是从这么几个角度去看，一个就是上周公布的这个五月的非农就业数据，那另外就是昨晚公布的这个美国 CPI 通胀的一个情况。那通过分析这两点呢，我们去来看一下，就是年内美联储是否会加息。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上周的这个五月的非农就业数据，我们看到整体是呈现一个超预期走强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觉得整体来说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并不是说是从美国，就并不是体现了就是美国经济它内生复苏，然后就业市场过热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体现。那更多我们觉得是在一些短期的一个事件性上面的一些扰动，还有一些周期性的一个修复上面叠加而成的一个类似于这个虚假繁荣的一个状态。那当前的话，我们觉得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还是一个温和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说是有过热的一个迹象。那另外的话，薪资到通胀这样的一个螺旋这一块也没有说有太多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整体还是呈现一个失效缺失的一个状态。那再加上美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化，然后输入性的一个通胀，我们觉得也不是说有太多的一个可持续性，再加上联邦债务的一个刚性约束，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观点吧。在今年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事件。那中期选举之下，那美国政府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烈的一个动力去推动这个美伊冲突快速的一个解决。那如果说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在1到2个月内恢复通航，那我们觉得通胀这块的压力会大幅的一个削弱，所以进一步也是巩固了我们对于这个今年全年这个美联储不加息的一个判断。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预期，但是对于市场来说，现在市场有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定价在定价加息预期，那这个是杠杆资金这个拥挤交易催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那并不是说是一个基本面这块去驱动的。那美联储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全年是坚守现有的一个利率区间吧。更多的会是以偏鹰派的口头话术去管理市场预期去抑制这个民间杠杆的一个扩张，不会有太多的任何就是紧缩的一个操作这一块。那可能如果真的要实行，我可能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可能看一下明年吧。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上周的这个五月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看到这个数据落地之后，全球资本市场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可以看到的话，这个数据公布之后，美联储数是大幅的一个飙升，美债收益率上行，然后美股黄金是同步大幅的一个下挫。那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解读，我们也去看一下，主要还是就是把这样子的一轮调整归功于就是这个就业强就业推升的加息预期。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漏洞，因为前期的美债收益率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也是提早的反映了降息延后的预期市场对这个就业回暖、通胀韧性的预判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消化，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突发性的一个政策转向的一个基本面支持。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市场的一个调整幅度其实也超过这个利率的一个波动对应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跌幅，所以也是能够充分的说明，就是这样子一轮的一个行情并不是说是一个单纯靠这个政策预期驱动，更多的还是一个前期市场交易结构的这么一个极致的一个拥挤所致。那之前的话，其实市场也是长期是在压住 AI 产业这个红利的一个延续。那美联储年内会降息那大量的一个杠杆资金也是扎堆在成长赛道，那风险资产估值是被推高，那市场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偏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亢奋的一个状态。那超预期的非农我们觉得也是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助推的一个拐点吧，那也是触发了集中式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踩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呢，支撑美联储它不会顺势去收紧这个政策的一个核心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还是就一直强调，就是说是美国这个联邦债务的这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约束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如果我们去看美国国债的一个总规模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利率的一个小幅上行都会带来巨额的这么一个财政利息的一个增量啊。那去年的话，美国财政支出当中的一个净利息支出占比也是达了13%左右嘛。那任何加息操作其实都会去持续的抬升这个政府再融资成本，扩大这个财政赤字，那形成一个债务扩张与收益率上行这样子的一个负反馈的，就是负向的一个循环，那也是会威胁到这个美债信用体系这块啊的一个稳定性上面。那么在财政这个可持续性上，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红线啊，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红线问题的话，那其实就业和通胀的短期波动，我们觉得都是不足以去支撑啊这个美联储去启动加息。那非农数据的走强，我们觉得更多还是美联储可能给它提供了一个鹰派预期管理的一个借口吧，那并不是说是一个政策收紧的一个信号。那另外的话，我们觉得单月的这个非农数据的话，从总量层面去看还是比较亮眼，但是就业市场质量相对偏低，然后增长不可持续这样子的一个核心问题还是存在。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就业回暖并不是说是全面或者说是内生的一个经济复苏驱动的，更多还是一个在赛事用工，然后这个财政阶段性招聘，然后统计偏差这样子这些方面去共同造就这样的，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更多是短期的一个假象吧。那就业市场我们觉得没有说有太多的进入过热区间。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就业的一个结构情况来看，这一次新增就业高度还是集中于这些少数的服务和这个公共部门，那增长宽度其实还是挺相对来说偏弱。那像这个休闲酒店啊、地方政府啊、教育卫生这几个板块的贡献是比较多的，贡献了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新增岗位。那生产性的服务和高端制造业这一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疲软，那行业分化也是比较显著。那像这个休闲的一个酒店就业这个休闲酒店业的这么一个就业是相对来说增长幅度比较高，也那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美债是这个世界杯啊这一个前置用工的一个储备嘛，对吧？那再加上这个夏季旅游旺季的这么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加持，那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是一个短期的事件性的一个增量。那随着这个世界杯赛事的一个落幕，然后这个旅游旺季的一个结束，那我们觉得可能这部分的临时用工岗位其实也是会比较快的出清，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就业的支撑。那地方政府这一块的就业增量，那更多的是来自这个财年啊这个预算落地后的集中招聘，再加上这个统计的一个基调因子的一个短期扰动吧。那其实我们觉得更多也是属于一个脉冲式的一个增长。那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一个规律情况来看的话，地方公共啊这个岗位的一个阶段性扩招，它其实没有说有太多的这么一个延续性，通常是会在3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内去完全的回吐。那相对来说这样子形成一个对比，就是代表经济内生动力的像信息啊、金融这些生产性服务的一个持续收缩啊，然后 AI 的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替代，然后高利率持续压制，这个会让这个高端服务岗位持续的一个流失，也是说明就是说现在美国实体经济的一个用工需求其实说没有说是一个呈现一个真正回暖的一个状态。那同时非农统计它对一些规则上面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偏差，我们觉得可能也会进一步去虚高了这个就业的一个总量上面的一个情况。当然需要明确的就是说当前就业市场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弱修复，当然没有说是存在一个就是全面的过热。那市场整体还是维持一个低雇佣啊低解雇的这么一个温和流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企业用工的一个态度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整体是偏谨慎，没有出现过热周期下的一项抢工啊高离职啊高薪资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虽然就业扩散指数这一块我们去看的话有一定的一个回升 那行业的一个就业覆盖度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我们觉得这个只是前期低迷后的一个小幅的一个修复，那距离这个美国经济进入过热的状态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些差距的。那对于这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核心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体来看的话，是经济过热啊，这个去催生内生性，然后这个持续性的一个通胀上行，并且那个通胀也是需要这个预期出现一个脱锚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些是一个核心前提，但是从当前的薪资的一个状态啊，居民的一个收入的情况，以及通胀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我们觉得美联储在这一块的话并没有说是具备太大的加息的一些基础条件。首先的话，薪资这一块，增速这一块，我们觉得是这个判断这个工资通胀螺旋的核心指标。那当前的话，美国时薪同比增速这一块是整体还是呈现一个回落的状态，那节奏也是偏温和降温。那行业薪资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分化，那多数的一个刚需的一个服务业这个行业的一个薪资增速还是保持在低位，那其实没有办法去形成太多的这一个全面的这个薪资上涨的一个压力。那另外的话，受地缘冲突的一个推升啊，这个油价这样块的一个影响，那其实短期物价水平有一定抬升，那名义薪资增速这一块也没有说有太大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能力去覆盖这个通胀上面的一个涨幅，那居民实际实薪这一块其实也是看到是连续的一个转幅，那实际个人可支配收支这一块啊，收入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呈现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实际购买力是呈现一个持续下滑的状态，其实消费这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疲软的一个压力在吧，也是在不断的积累当中。那当前美国通胀的话更多还是属于一个典型就外部输入性的一个通胀啊，没有说是有太多这个内需过热去驱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油价波动主导的物价上行这块更多可能会在这个26年这个就是今年下半年要去看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那美国政府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去快速的把它解决掉吧。至少年终或者说选举之前要把它给解决掉。那如果说像我们前面所总结的，就是说可能如果是在1到2个月内啊恢复通航，那油价的中枢我们觉得就会快速回落，那通胀压力就会有一定的缓解。另外的话，我们也是知道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对吧，他更倾向于是使用这个结尾通胀指标去评估这个中长期的趋势。那能源价格它上涨带来的一次性冲击所以就更不会去改变这个通胀下行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同时的话，市场的通胀预期和实体通胀预期其实我们觉得也有一定的一个脱钩吧，两者。那资本市场交易的通胀预期其实是存在一些明显的一个情绪化的这么一个偏差，但是居民和企业的中长期通胀预期其实始终还是保持的一个稳定的状态，没有说出现太多的一个恐慌性的一些涨价或者预防性的囤货这些推动高通胀的行为，所以也没有说太多的通胀自我强化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居民购买力这一块啊有一定的下滑呢，也是会进一步去传导到消费端，加剧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失衡。因为当前的话我们讲的最多就是美国经济它有一个 K 型分化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对吧，是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种结构性的失衡的经济格局其实也是决定了就是加息可能更多的只是会加剧这个经济短板的压力。那 AI 的这么一个产业它对高利率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容忍度那本就疲软的这么一个传统消费地产行业这些它会在加息的冲击下进一步收缩，形成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整体经济下行的风险就会大幅的攀升。那这个我们觉得可能也不是美联储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这个所以也是我们判断觉得可能年内 这美联储看到美联储加息这样子的一个概率会比较低，更多其实还是市场的一个预期这一块先行吧。另外的话，我们觉得市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就是非农啊这一块，就是这上周公布的非农对美联储政策的影响，另外也是去更多的忘记掉，就现可能是忽略了现在美联储它的一个政策优先级有一定的一个改变吧。那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债规模的和这个再融资的压力之下，其实我们也是反复强调，就是任何加息动作都会去触发啊这个财政这块的一个风险上面的一个连锁反应这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更多让美联储不敢加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底线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结合就是议息会议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可能美联储还是更多的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去延续稳利率啊这个调措辞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那我们觉得可能另外的话，从现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效果来看，那当前可能口头鹰派的一个策略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更优的一个选择嘛。那这个样子的话，既可以避免实际加息啊冲击实体经济和财政体系，那又能抑制这个资产泡沫去稳定市场。那往后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这个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还是呈现一个先稳后弱的一个状态啊，短期的一个事件性红利消退之后，那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就业的一个虚高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会慢慢的一个消退。那夏季旺季的一个支撑之下，三季度这一块可能就业数据还会维持一个相对的韧性，但之后的增量就会有一定的一个回落。那进入四季度之后，可能就慢慢的一个像这个政府这个脉冲式的一个招聘结束啊，然后季节性用工推潮啊，这些再加上消费疲软这一块传导到就业这一块的一个这一块，那可能非农就会进一步的一个走弱吧。那货币政策层面的话，我们觉得紧缩交易的行情其实并不具备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基础啊，那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情况吧。那更多我们觉得资产价格方面的话，市场其实估值修复行情这块也没有太多结束啊。那前期这个受加息预期冲击比较大的一些成长的一个资产啊，大宗商品这块，我们觉得也是会随着之后预期纠偏迎来一些就是修复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我们如果去看昨晚公布的这个美国 CPI 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觉得昨天的公布的美国 CPI 其实它没有说太多的反映当前美国整体通胀的一些核心的一个症结啊。那随着像人工智能这块的一个快速发展，然后再加上一些物价结构的一些变化，其实之前我们觉得可能沿用了一些传统的通胀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框架，其实也是比较难去适配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核心 PCE 这个读数偏高，然后结尾均值 CPCE 读数又偏低，那这两项这个指标同时偏离真实水平，也是让市场没有办法去太多的去判断现在美国通胀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对市场来说是这样，其实对美联储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再去看昨晚公布的这个美国五月的这个 CPI 的一个情况，同比上行，环比走弱，其实同比的涨幅我们觉得更多还是由去年同期基数偏低，然后四到五月油价这一块的一个影响这样子的一个带动吧。那环比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增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尤其是核心通胀这一块，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尤其是核心通胀以及这个美联储重点监测这个超级这个核心服务通胀这块的一个走势，其实还是超出市场预期。那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更多的反映趋势走向的这些关键的一个信号。那能源品贡献了这一轮 CPI 同比上涨差不多有6%吧这样子。那当然随着这个地缘 这块风险情绪就是有一定的一个降温啊，成品油价格回落，我们觉得可能五月 CPI 大概率会是现在年内通胀阶段性高点啊。那核心商品的话，价格也在时隔三个月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也是足以说明，就是说现在市场所讲的比较多的这个，就是 AI 这块它推升短期通胀的观点，其实说并不说能太多的能立得住脚啊。那住房这块的话也是结束阶段性的一个补涨，那走势也是回归常态。那如果去看汽车、保险这一些之前价格韧性比较强的一些服务类品啊，其实涨幅也有一定的一个见顶回落的一个状态。那夏季出行的一个需求，然后世界杯赛事带来的季节性扰动，其实也都是集中在像机票啊、酒店这些少数领域，没有说改变太多通胀，这样走势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居民的时薪这块也是连续两个月下滑，那其实从需求端来看的话，也是为下半年这个美国通胀有一定的一个边际上的回落去提供一定的一个支撑。当然需要注意，就是说现在市场对通胀下行的乐观预期其实是建立在这么两个指标上面的，但这两个指标可能有一定的系统性偏差吧。那一方面就是核心 PCE 这一块其实没有办法去贴合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而出现读数有一定的虚高啊，我们可能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一方面的话，如果我们去看，就是我也去读了一下这个野村这块在这块相关上面的一些研究，那他是指出就是疫情之后这个美国通胀的分布形态是由负偏态转为正偏态，那少数的一些品类的话这个价格也是大幅上涨，那已经是成为这个预判这个通胀预期的一先行指标。但是如果去看这个结尾均值的 PCE 的话，还是依旧沿用老的旧的这个分项去剔除规则，那删除这一类具备参考价值的一个价格异动的话，最终就会造成这个读数较真实的一个通胀水平有一定的一个偏低，差不多是47-48个基点这样子。那两项指标其实一高一低，如果去综合测算的话，其实当前美国通胀真实的一个水平应该是在2.8%-3%这样子的一个区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可能对于美国 CPI 的一个走势或者是通胀，我们觉得还是个短期中长期觉得我们觉得下行还是会往下走，但是下行的节奏会放缓。但是如果去看更正长期的话，那个中枢较之前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上移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结果。那进一步如果我们去看现在市场主流机构的就是对于美国这边的利率的情况呢，普遍还是判断就是说26年会维持当前的一个利率水平不变当然市场现在对于12月加息的预期还是存在一定的下调的空间。但是启动加息的话，我们觉得前面也说了有一些条件，但现在的话其实这些项都没有太多的满足，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在年内从 CPI 的角度去看的话也是不太具备有加息的条件对于美联储来说。那下周的话沃什它会迎来就是履行后的首次的 FOMC 会议那市场其实现在也是高度关注，那也是对它其实它也对于这个通胀指标选取和这个解读的一个表态这一块也是会成为就是判断后续美联储政策美国政策这个方向的一个重要依据。那大类资产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海内外宏观情况之下，那我们美债这块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会大概率呈现一个短端表现优于长端的一个状态。那美指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98-102这样子一个区间内去运行那黄金的话，我们觉得短期大概率还是会在高利率环境下这样子有一定的一个下行的压力，那这样子一个情况。那美股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呈现一个板块分化的状态，资金可能会持续布局具备定价优势的科技龙头，还有一些防御性的一个标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接下来就是年内美联储是否会有加息的可能年内美联储是否会加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分享吧。那以上会议内容呢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